Điềm Phật Cảm Nhận Của Sĩ.
Tôi rất vinh hạnh được đỗ Hong Kong phổ âm giới hai vị chí minh nhân sĩ, Trung Vĩ Minh tiên sinh cùng với Mạc Huệ Minh tiểu thư, nhiệm vụ diễn xuất này cái quảng bá kịch, đặc biệt ở đây đỗ hướng quý đệ hai vị chí giả, công đức vô lượng, Nam mô A Di Đà Phật.
Nhìn xây phúc bộ, niệm Phật hở mị nàn.
Trung Triều thời hậu của Mô Sa, có một gian suy mệnh quản. Suy mệnh sinh sang kia dùng Ngũ Nguyên Sinh. Ngũ Nguyên Sinh trừ dấu vì nhân chỉ điểm mấy chân chi ngoài, đồng thời cũng đều hỷ phân khuyên nhân niệm Phật. Ai, bình thường nhân, nếu có chung một cái A Di Đà Phật Phật hồ niệm được hồ, 就是上等的好命人啊。啊，吴先生，你讲的说话是不是真的？
真，句句实言。
啊，那好，那从今之后我要做好命人，努力用功念佛。
嗯，呵呵，那就好了。
有阵时吴先生都会同人讲起自己念佛的真实感应。
讲起上嚟，我呢条命都系念佛念翻嚟噶。
啊，点解会咁噶？
啊，我后生嗰阵，
原来吴先生系徽州地方人士。年轻嘅时候，时时喺苏杭一带做生意。有一次，佢喺府丘遇到一位出家人。
诶，呢位居士。
师傅，请问你是不是叫我？
是，有一句说话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
啊，愿意，我愿意听啊，师傅，你讲啊。
居士，你是有善根，只可惜29岁那一年会遇上一次水难。
当时吴元生听见咁讲，佢好惊，于是请求师傅教佢免除灾难嘅方法。嗰位师傅想咗一阵，就话：
你从今之后要戒杀放生，并且虔诚念佛，加持大悲咒，咁或者可以免除灾难。
吴元生听咗之后，真系每日照住师傅嘅说话去做，唔敢怠慢。同时，佢又想到念佛嘅好处，就经常劝人念佛。到佢29岁嗰年，因为要赶翻屋企，吴元生呢就赶到去江边说搭船啦。
哎，吴大爷啊，快啲啦，快啲上船啦，就开船噶啦。
吴元生上咗船。船上边连埋佢一共有17个人。
呢位先生，你系咪赶住翻屋企噶？
啊，系啊，你呢？
我都系要赶翻屋企噶。
啊，只船行咗几十年，有啲人喺度倾偈，有啲人闭目养神。嗰个时候，忽然间翻起大风，啲浪又大，又风又浪，睇嚟只船咧就快会翻侧。就是这个时候，吴元生忽然间想起师父的说话，他即刻合掌念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
哇，咁快，那只船真系翻侧咗，所有嘅人都跌晒落海。
南无阿弥陀佛，你昏迷之中，
吴元生就听到有人：
吴元生劝人念佛，可以免除呢一场灾难。
当吴元生擘大对眼，发现自己已经被渔夫救咗佢，佢手上仲紧紧拎住平时自己用嚟计数用嘅念珠。因为咁，
吴先生就嚟到巫山，开咗呢间算命馆，借住谈论命理，向人介绍佛法。后来杭州呢一带嘅念佛风气非常兴盛，城市同乡镇之间互相感化，好多男女老少都喜欢念佛。大家都话吴元生嘅功德非常大。
念佛能止恶。
在民国45年左右，阿达仔先至3岁，那个时候是住在台中北屯一个小乡村。他的外祖母是那度伦理之中唯一信佛念佛的阿俊嫂。
阿摩阿弥陀佛，阿摩阿弥陀佛。
阿嫲，你念乜嘢啊？
傻仔嚟嘅，阿嫲喺度念佛啊嘛。
念佛嚟做乜嘢噶？
哎呀，达仔，阿嫲念佛，佛菩萨就会保佑你平平安安、快高长大啊嘛。
哦，
阿俊嫂摸下阿达仔嘅头，又继续念佛做功课。有一日下昼，阿达仔正在喺门口玩，就喺呢个时候，唔知喺边度走咗只猪乸出嚟，一路冲过去阿达仔树。由那天开始，阿达仔就昏迷不醒，中西医生诊治过都冇效。20日之后，阿达仔就过世了。悲伤的家人放了阿达仔在客厅的地下，用一块烂布冚住他。死亡诊断书亦都准备好，预定一天光就埋葬了他。那一晚，万分痛心的阿俊嫂仍然课中念佛，但是一想到可爱的孙死了，阿俊嫂忍不住就向佛菩萨说：
观世音菩萨，你为什么不保佑我呢？这里左邻右里只是得我一个人信佛念佛的，人家都笑我已经是穷等人家了，还信什么佛念什么佛呢？以后一定会更加笑我的了。佛菩萨，你为什么不保佑我
阿俊嫂说完之后又大喊了一场，昏昏沉沉咁瞓咗落床。但系佢一想到阿达仔，佢翻来覆去始终瞓唔着。大约过咗4个几钟头之后，阿俊嫂忽然间见到一道金色嘅光由天空中一直射入去厅堂，光明灿烂，不可思议。忽然间，阿俊嫂听到20日已经不会喊、手脚僵直的阿达仔大声咁喊：
阿达仔啊，阿达仔喺度喊啊！快啲嚟啊，快啲嚟啊！
咩事啊？咩事啊？
阿俊嫂同佢嘅女阿兰走出去大厅睇下，见到阿达仔用对手拉开冚住佢嘅布带。他们两个人真是惊喜交集，即刻抱起阿达仔，斟了一杯滚水给他。阿达仔真是能够喝水。第二天天一光，他们就抱了阿达仔去北屯看医生。医生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死了又会翻生的呢？就叫他们即刻送阿达仔去台中省立医院治疗。后来阿达仔卒之平安度过了生死难关。当他要出院回家的时候，医生就问阿俊嫂：
啊，
这位大嫂，
我见到你一直在阿达仔旁边念过不停，你究竟念乜嘢？
我喺度念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俊嫂就是这样回答那位医生，用至诚心念佛的阿俊嫂，不仅只救了自己的孙，同时亦因为这段真实而有神奇的感应，劝化了很多人信佛念佛。
念佛保康宁。
在清朝末年，浙江嘉山有位周次南先生，他为人忠厚，平时很喜欢帮助别人，不过有一件心事一直令到他非常之烦恼。唉，都50岁还未有个仔，将来边个来继承我们周家的香灯？想来想去，周次南先生就决定去杭州天竺山祈求佛菩萨。佛菩萨，求你灵感保佑，赐一个仔俾我啦。果然后来他的夫人就生了一个仔，同他改了个名叫做周南孙。周南孙出了世没几耐，周次南就去世，于是他们就搬了去西塘居住。啊，南孙真是聪明，乜嘢书都好，只要他看过一次就能够将他全部背得出来。周南孙小的时候跟着他姐夫读书，他就能够过目不忘。啊，南孙真是聪明，啲书佢睇过一次啫，就能够全部背得晒出嚟啦。所以佢17岁啫，就已经有咗功名。因为咁，浙江一带嘅人都知道佢个名。咁由于清末废除咗科举制度，周南孙就入咗上海理科专小学习理化生物。毕业之后，就做了老师。
老师啊，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做实验啊？
嗯。
老师啊，这猪死了，为什么这猪会死的？
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周南孙见到学生不小心整死了小动物，他非常之难过。从此之后，他就决心吃长斋，皈依了三宝，开始念佛。因为他母亲的劝告，他又继续教书，同时在寿竹院为一些青年学子讲解佛法。周南孙侍奉母亲非常孝顺，同乡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孝子。唉，虽然大家都说我很孝顺，但是娘病了这么久都未曾好，连父母的病都不能够代替，那怎算得是尽孝呢？于是有一天早晨，他一早起身焚香礼佛，用针刺穿自己的手指头，用血写了南无阿弥陀佛6个大字，还有愿同念佛人共生极乐国，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呢20个一寸咁大嘅字，希望能够为母亲祈求康宁。吓，嗰日佢母亲嘅病竟然霍然痊愈噃！大家都话周南孙嘅孝心感动咗上天。
念佛可延年。
在清朝的江苏太仓，有一户人家是姓罗。那晚好夜， 罗夫人就快落盘，罗老爷喺树等，等等下佢瞓着咗。
边个啊？嚟啦嚟啦！
罗老爷开咗门，见到原来系一位出家嘅师傅，佢表示自己要暂时寄居喺呢度。咁罗老爷就请嗰位师傅入去屋里边。呢、这个时候，忽然间听到婴儿嘅啼哭声，罗老爷当堂扎醒咗，先至知道啱啱发咗一场梦。嗰日一早，罗元梅就出世。罗元梅长大之后，曾经参拜波野老人，后来又专心念佛。罗元梅自细就体弱多病，有一年秋天，佢病得非常严重，瞓咗喺床树。佢咁谂：，我呢个病，睇怕都系唔会好噶咯。我病体之嚟，喺呢个世间能够有咩作为啊？呢个时候，空中忽然间发出咁样嘅声音：成年居士，你嘅寿命仲有12年，点可以冇作为啊？好奇妙！呢件事发生之后，罗元梅嘅病呢马上就好翻，因为咁佢就称呼自己做圣莲居士。当时同乡嘅人好少有人知道念佛，所以罗元梅就首先提倡喺乡下里边建立咗3-4处嘅念佛社，因为咁念佛嘅风气大为兴盛。除咗热心劝人念佛，罗元梅亦非常喜欢布施、放生、慈幼、救灾、赈济，佢都好发心去做。12年好快就过去了。嗰年秋天，罗元梅嘅病又发作了，嗰啲乡人非常之担心。唉，点算啊？罗居士有病啊，仲紧要咗添啊！
唉，睇嚟都系空多吉少噶咯。
但系罗元梅自己一啲都唔担心。有一晚，有位相貌庄严殊胜嘅神人喺罗元梅嘅梦中出现，仲话俾佢听：
圣莲居士，你劝人修行，净土法门，功德好大。现在你嘅寿命已经延长。
后来罗元梅活到71岁，延寿延咗19年。当佢预知时至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嘅时候，留低咗呢几句说话：71年拖着皮袋，今日撇下何等自在。
念佛得安乐。
起来啊！你又劏鸡晒鸭啦？唉，几多嘢好食啊？点解你系要食鸭食狗肉？
哦，你哋唔知道咁多啦。
送酒咧，一定要食呢啲肉，咁样食起上嚟先至够味道啊嘛！
唔好费啊，等阵间先嚟劏你。过嚟陪我饮杯酒先。
起来是民国初年的人，平时只是喜欢饮酒，而且特别喜欢杀生。虽然他的朋友时时劝告他，但是他都不听。一直到有一天，是民国9年元旦的夜晚，起来饮到醉醺醺，在屋里面大觉瞓，瞓到昏昏沉沉。他不知不觉 就嚟到地狱。佢见到有两个恶鬼，正在用一种竹重重咁钻落去一个犯人树，犯人好恐怖。起来上前一睇，呢个身体唔系我嘅。喺惊恐之中，佢感觉到自己嘅背部受到撞击，佢大叫一声。呢个时候，空中传嚟一阵咁样嘅声音。喺念佛声中醒咗，起来先至知道啱啱发咗一场恶梦，但系佢摸下背脊，竟然痛到不得了。从此之后，起来痛改前非，专心学佛念佛。佢每日称念阿弥陀佛圣号，同时诵读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有一次，佢病得非常严重，仍然支撑住要诵经。由于佢咁样嘅精进，当佢诵经嘅时候，空中时时会出现好似圆镜一样嘅白光。有一晚，起来对佢妻子讲：嗱，听日佛菩萨要嚟接引我啦，你要将间屋打扫干净，装香准备迎接啊！佢嘅妻子听咗之后就照做。第二日，起来冲过个凉，着好衣服，就端正身体念佛而逝。一心忏悔念佛嘅起来，一早已经远离苦刑地狱，往生西方安乐净土。
殊胜利益，念佛能卖苦。
民国初年，在浙江浙西有位老夫人。老夫人不只是屋企非常贫穷，同时有个好不孝顺的仔。那天她又被个仔责骂，她很痛苦，就走到去附近的寺院向师父诉苦了。
唉，师父，我真系好苦噶！
哇，你已经知道乜嘢叫做苦啦？点解唔卖咗啲苦佢呢？
卖咗啲苦
系咯？
点卖啊？
你只要专心念佛，就能够卖咗啲苦佢噶啦。
老夫人听咗师傅嘅说话，面上卒之露出笑容，但系佢想咗一阵。又愁眉苦面啦，
师傅啊，我哋屋企又穷又细，唉，厨房同埋床啊，都喺埋一间烂屋里边，而且我哋嘅床下底仲养猪添噶，咁又点可以念佛呢？
我唔紧要嘅，你即管喺屋企好好咁念佛，得闲咯就可以嚟寺院里边拜下佛。
老夫人听咗之后，就好高兴咁翻屋企啦。
哎，阿娘啊，你去咗边度啊？去咗咁耐，哎，晚饭都未煮，你知唔知啊？
老夫人出声，心中念住佛，行到灶口，扣着火，开始煮饭。由嗰日开始，佢决定卖咗嗰啲苦去。时间过得好快，三年之后，有一日，老夫人忽然间同佢嘅仔讲：
阿仔啊，阿娘要去极乐世界啦！阿娘去嗰日，你就要留喺屋企为我料理一切啊，知道吗？
佢嘅仔听咗， 不过唔肯相信。忽然间，佢个仔闻到非常之奇妙嘅香气。嗯，好香喎、啊！啊，咁好闻嘅香，边家人装嘅呢？老夫人嘅仔揾完又揾，都揾唔到装香嘅地方。呢、这个时候，佢忽然间想起母亲嘅说话：，哎呀，或者系娘所讲嘅系真噶。后来，佢嘅仔果然间喺屋企守候，见到佢嘅母亲冲过凉，换咗干净嘅衣服，然之后端身正坐，安详念佛而逝。恳切念佛嘅老夫人，唔净止将贫苦埋咗，同时仲能够预知时至，安然往生极乐净土添。
念佛开智慧。
在清朝时候，在哲里镇这个地方有一个姓王的人，由于他傻傻戆戆，所以大家都叫他做傻仔王。他一个人住在破旧的麻屋里面。
喂，傻仔王啊，嗱、啊、这些我就是买送剩下来的钱、
啊、
你拿去买饭吃啦。
你知唔知佢头先俾咗几多钱你啊？
啊
你识唔识计啊？
计，
唉，睇见佢真系可怜咯、啊，俾咗钱佢又唔识用又唔识计，所以先至叫佢做傻仔王啫嘛。唉，
有位陈道人知道傻仔王嘅事，就去到傻仔王嘅茅屋度，带咗佢翻屋企，收咗佢做徒弟。
傻仔王嚟
呢把系扫把，可以扫灰尘嘅，知唔知？
扫灰尘，扫灰尘，
每日一早起身就扫干净个地佢
啊，扫地，扫地，
嗱，仲有啊，扫完地咧就去执柴，执好柴，我再教你念佛
念佛，
每日傻仔王就学扫地同埋执柴，到夜晚，陈道人就教佢念阿弥陀佛嘅圣号，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傻仔王次次念佛都唔上心，而且念念下佢就瞓着咗。
傻仔徒弟，哎，仲瞓？起身啦！都仲系咁嘈，都仲唔知道精进。
咁样，傻仔王日头扫地执柴，夜晚就念佛几百声，然之后再礼拜一炷香嘅时间。好快脆，过咗三年啦。有一晚，傻仔王忽然间咔咔声笑，陈道人以为呢个傻徒弟又想偷懒，就拎起一支竹竿准备打佢，但系傻仔王竟然话：师傅啊，你今日唔打得我啊！哇，陈道人觉得好奇怪，就问佢原因。
啊，师傅啊，你敷助咗十八年，唔知道修行嘅方法，如果能够好似我咁样老老实实咁念佛拜佛，一早已经往生西方，见到佛陀啦。
陈道人觉得个傻仔徒弟好奇怪，但系又唔明白佢讲嗰啲说话嘅含义。第二日，傻仔王上到去山崖， 面对住西方合掌念佛，就企喺度往生咗啦。佢火化之后仲有零碎嘅舍利子，老实念佛嘅傻仔王其实佢一啲都唔傻。
念佛化热脑。
哎，阿铁王，你啊真系忙啊，咁夜啦仲唔休息？哎，冇办法啦，赶功夫啊嘛。哦，
宋朝嘅湖南潭州有一个靠打铁过活嘅人，大家都叫佢做打铁王。打铁王一家几口生活清苦，所以佢每一日都忙住打铁。有一日，有一位云游四方的行脚僧人经过他屋企，打铁王就供养师傅茶水菜肴。师傅用完之后就对打铁王说，今日成无布施，冇乜嘢好回报，只有一句说话送俾你
啊。师傅请讲啦。
你点解唔修行呢？
啊，唉，修行虽然是好事，不过师父我成日咁忙，点修行啊？
我有一种念佛法门，就算你几忙都好，都一样可以修行。
啊，念佛法门？
冇错。嗱，当你打一锤铁嘅时候，就念一声佛。拉一下风箱，亦都念一声佛，长期是这样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第日你命中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哦，这样念佛啊，我都可以修行咯。
没错。
打铁王听了非常欢喜，就照住师傅的说话去做，一边打铁一边念佛，终日打铁终日念佛。打铁王的妻子见到他终日勤劳地念佛，就问他
了，哎呀，不是是吧，打铁已经够晒辛苦的了，还要念埋佛啊，岂不是更加辛苦？
以前当我在火炉边打铁的时候呢，就觉得又热又烦，而家念佛咧，唔静止，唔热唔烦，反而觉得轻松自在啊！
于是打铁网就咁样始终不断咁念落去，过咗好多年。有一日，佢对佢妻子讲：，
今日我要翻屋企啦。
咩话？翻屋企？
啊，
呢度咪你屋企咯？
唉，我屋企喺西方啊。
啊？
打铁王的妻子觉得好好笑，就不理他。这个时候打铁王仍然跟平时一样，一边打铁一边念佛。过了一阵，他由火炉里面拿了一块烧红的铁出来，一边打一边说，
叮叮当当，九炼成国，太平将近，我往西方。
就在这个时候，附近的人都听到空中奏着非常好听的音乐，而且还闻到很奇妙的香。打铁王念佛真是现代修行的好模范。
念佛救命苦。
张元寿是山西人，屋企是以杀生为业的。爹，阿娘，我哋转行吧。
转行
系咯？
唉，呢行做惯咗，点解要转行啊？
阿爹，杀生始终唔系几好嘅。
哼，唔系几好，傻仔，嗰 啲鸡鸡鸭鸭啊，就系生出嚟俾人食噶嘛。而且你唔杀佢哋，佢哋又点会投胎超生呢？
咪就系啦，仔，你唔嚟帮手，仲讲埋晒啲咁嘅说话。你放心啦，娘亲啊都有帮佢哋念佛超生噶。
但系，唉，好啦好啦，唔好讲咁多啦，啊，快啲做嘢啦，快啲做嘢啦。
孝顺嘅张元秀唯有忍住内心嘅痛苦，暗中希望父母能够早日唔再杀生为业。冇几耐，佢嘅父母去世啦，咁张元秀呢就开始戒杀忏悔。
啊，元秀兄啊，你喺度忙咩啊？
哦，张兄啊，我喺度雕塑佛像啊。
张元秀雕塑咗一尊三尺高嘅阿弥陀佛圣像，一心一意供养礼拜，千念阿弥陀佛圣号，希望能够将功德回向俾父母，拯救乡亲。有一日，张元秀发咗个梦，梦见屋里边光芒照耀，喺光里边有二十几个人坐喺非常庄严嘅莲台上边。其中有两个人对住张元秀讲：
元秀，我哋是你的父母，虽然生平亦曾经念过佛，但是我哋的杀业很重，所以死了之后堕入叫唤地狱。虽然堕入地狱，但是因为念佛的力量，在接受热铁和烧铜的刑罚那时候，还觉得好像是凉水一样。
昨天有位出家人向我们说法，我们二十几个一起受苦的人听了他讲的佛法之后，都离开了地狱，将要往生佛国净土了。由于有这个因缘，所以就特别来告诉你听的。
讲完之后，呢二十几个人都向住西方而去。由于张元秀嘅大孝念佛，先至能够超拔父母名间之后，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念佛蒙接引。
在清朝有位老夫人叫做李显真，她平时就喜欢念佛，同时发慈悲心，持长斋。在村里面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圣像，她一早一晚都要去礼拜。哎，娘啊，你又去拜佛了？你今朝先至去过啫嘛，而家又去咯，你唔怕攰啊？
唉，仔，念佛不嫌多，拜佛唔会攰噶。
哦，咁娘你要拜，我就陪你去啦。
好好。
老夫人拜佛念佛，一直非常虔诚。有一日，老夫人忽然间喺屋企向住空中恭恭敬敬咁礼拜。他的仔见到就行埋去问他了：娘啊，你想拜佛，我陪你去村里面拜啊。
阿仔阿仔，你快啲跟埋我一起拜啦。
老夫人一边讲一边拉住个仔同你一起礼佛。娘啊，我哋屋企又冇佛像，咁
哎呀，咁高大咁庄严嘅观世音菩萨，你见唔见到啊？
后来好多次，老夫人都话佢见到观世音菩萨嚟到屋企里边，每一次佢都非常恭敬咁礼拜。有一日，佢话俾个仔听：
阿仔啊，观音大士话咗好多次叫我跟埋佢去噶。
哦，菩萨既然嚟啦，咁好啦，我快啲入醒买啲餸菜翻嚟供养佢啦。
好不是不好，不过我怕来不及了。
来不及？不会，我即刻去，很快就回来的了，赶得及的。
於是佢嘅仔就入醒啦。当佢买咗餸菜翻嚟，就见到佢母亲好端正咁坐喺树，面貌非常庄严光明。后来佢先至知道，老夫人已经蒙佛接引上金阶。